咗好多位嘅執事，好多位嘅弟兄姊妹，所以呢一直我嚟到呢個教會所感受就係粵語堂係貴精不貴多，呢個係真係全民皆精，係好現實嘅事情。所以我剩返有幾次嘅機會呢，粵語堂同大家一齊敬拜同埋分享神嘅說話，所以都好珍惜可以同一齊喺呢個地方喺呢個時間去敬拜都去領受神嘅說話。咁點解我今日會揾咗一個主題叫做劃時代嘅福音？咁我相信上一個星期張涛弟兄嚟到講到耶穌是誰，揭開咗馬可福音一個系列嘅講道。咁但今次呢其實先係第一章，講到第一章開始嘅時候，耶穌嚟到係轉變咗一個新嘅時代。咁我諗呢個時間嗰個觀念喺馬可福音係好重要。咁我去查下，原來馬可呢係好容易好刻意呢嚟到去用到好多時間呢個詞。陣間我哋睇咗段經文嘅時候呢，佢就喺短短呢一章呢都已經用咗四次嘅立刻。咁呢個係一個 Apple Making， 即係一個新嘅時代要嚟到。咁可能最近好熱門嘅話題就係大家都去睇呢個復仇者聯盟最後一幕最後一個電影終極之戰。唔知在座當中有冇啲弟兄姐妹都係嚟到有睇到，或者都有追呢個嘅電影系列。咁佢當中講到其實我哋真係活在喺一個末後，一個身處喺最後嘅一個時代。咁好似呢個禮拜我都去到禱告會同嘅弟兄講到，哇 ,software, hardware, 其實會唔會已經都係去到最後一個年代冇得再進步呢？咁但係當然佢做嗰一行話仲有好多好多發展嘅空間嘅。咁我相對去睇，哇，我哋而家活喺呢個嘅虛擬世界 ,virtual world, digital world, 再轉變會係點呢？以前講話我哋已經嚟到一個資訊革命嘅年代，革命咗之後再可以點樣嚟到去人類嘅歷史去演變呢？亦都有我讀神學嘅時候神學科嘅老師咁講，我哋活喺唔單止係一個美國係一個後現代，更加係一個後基督文化 Post-Christianism， 我哋唔再活喺一個基督文化主導嘅一個社會形態裏面。我嗰個教授嚟到咁樣講，雖然我哋嚟到係好幾個嘅era 當中嘅轉變，但係我哋有冇去到轉變成為一個係基督掌權嘅時代？咁呢個馬可福音，我諗相信當耶穌嚟到去宣講神嘅國要嚟臨嘅時候，神嘅心意就係呢個世代係要屬於佢嘅。咁睇返馬可福音呢，先俾返少少一個背景，大家可以知道我哋點解嚟到會去神賜俾我哋一卷馬可福音嘅書。好多聖經學者都咁講，馬可福音呢係最早寫成嘅一卷書，係大概係公元五十年嘅時候寫成，係保羅彼得嚟到將佢哋嘅經歷親述話俾馬可呢個嘅弟兄知道。咁當時呢教會係落喺好大嘅迫害當中，普遍整個嘅羅馬嘅政權門嗰啲嘅基督門徒呢都會受害，甚至好多係會遇到要被捉拿啦，甚至死亡。咁馬可福音就喺呢個咁嘅環境當中傳開，當時啦當然係手抄本，好似而家中國和合本啱啱踏進100年，好多中國嘅教會其實都喺度做緊一個抄寫聖經嘅運動。咁當時我相信馬可福音同樣嘅，好多弟兄姊妹接收咗呢卷書而開始抄寫嚟去傳播，嚟到去幫助一啲當時陷喺迫害當中嘅信徒呢，可以知道點樣堅持佢哋信仰。最重要呢就係佢哋相信並且確實嘅知道呢位耶穌基督係神嘅兒子，呢個俾佢哋最大嘅安慰。咁當中呢馬可福音一個好大嘅主題，唔單止係耶穌嘅國要嚟臨，更加係講到門徒係點樣去跟隨佢。咁相對起其他嘅福音書，馬可福音呢個節奏係好快好生動。咁佢呢跳過咗其他福音書一開始嘅時候好似我仔今日返嚟都話 Bethlehem， 佢以為返教會係返伯利恒。咁呢馬可福音係完全冇提到伯利恒，冇提到天使牧羊人或者馬槽呢啲嘅情景。 佢一開宗明義咧就講到第一章一節話係神嘅福音，係耶穌基督神嘅兒子福音嘅起頭。咁好似馬太福音咁咧，馬可喺第一章咧就記錄咗耶穌好重要嘅三件事蹟，就係耶穌嘅浸禮啦，跟住接住係受試探同埋呼召門徒。咁我哋都會睇到呢三個嘅耶穌嘅開始，佢公開傳道當中嘅三件好重要嘅事蹟，同埋當中嘅意義係乜嘢。咁好似我頭先講到啦，馬可福音呢用咗好多次 immediately 即時或者立即佢去做一啲嘅行動，咁係加強咗，亦都邀請咗所有讀呢卷書嘅讀者呢進入佢都係跟隨耶穌呢個嘅福音嘅行動一樣。咁呢個字立即呢係出現咗42次嘅馬可福音，其他新約書卷夾埋呢即係59次，咁佢係用得最多呢個字眼嘅。咁有時呢個字係話佢哋隨即呢就去到另一地方，或者一件事呢接著就另一件事。咁另一個好特別嘅背景就係、是、我最近復活節過後都喺度諗，咦，點解耶穌吩咐佢嘅門徒喺復活之後佢要先往加利利去呢？咁睇返，咦，原來耶穌嘅福音工作起頭就係喺加利利嘅地方。咁唔知道當中有冇弟兄姊妹係去過這個我哋叫聖城耶路撒冷，亦都有遊過以色列。咁你會知道加利利其實係一個好特別嘅城市，喺當中呢係好多嘅貿易，唔同而家中美嗰啲係往來係空中或者喺交易所裏面嘅貿易。佢當時呢係真係要帶住啲嘢經過加利利嘅地方嚟到做貿易嘅。最出名呢佢哋係賣魚，因為加利利係好多漁業嘅生產，咁好似耶穌呢幾個嘅門徒佢哋都係從事漁業嘅。咁其實可能同我哋香港背景嘅嚟嘅移民啦都好相似。我去到加利利嘅時候仲有一個好大嘅發現，原來佢哋猶太人呢都會將啲魚醃鹹佢。我就冇試過佢啲魚有幾鹹，因為中國人嘅鹹魚咁鹹。但有一個地方呢佢哋都係叫做一個鹹魚嘅出產地。咁耶穌呢呼召佢哋一批嘅門徒呢同埋差派佢哋呢都係喺加利利嘅地方發生。就好似我剛才咁講，佢都最後呢點解會召佢嘅門徒返到嚟加利利嘅山頂嚟到去吩咐佢哋大使命呢？我當時去呢個地方嘅老師就咁樣解釋，因為佢帶我哋上到去嗰個加利利山上面，你睇下呢個地方就係加利利猶太人居住嘅地方。你睇呢一邊右邊嘅加利利，向右邊所睇就係底波地亞，就係當時嘅外邦人所住嘅地方。再前少少呢，你哋就會睇到一啲猶太人同埋外邦人混合住喺一個嘅撒瑪利亞嘅地方。咁我諗當時耶穌嗰個嘅胸懷嘅使命呢，就係要佢哋嘅門徒睇到唔單止一群猶太人或者一群外邦人，而係佢哋睇到呢三個嘅群體都係喺佢哋當中。咁亦都帶嚟俾我哋作為 Logo 教會好大嘅提醒，點解我哋會喺呢一個地方呢？係咪呢個地方特別多中國人呢？係咪呢個地方特別有多鬼佬呢？成為呢個地方又有中國人又有外國人又有啲信主嘅又有啲微信嘅，我哋嘅使命就係咪要去向佢哋傳福音呢？咁我哋可以睇下呢一卷書馬可福音怎樣來幫助我們認識耶穌，和怎樣做祂的門徒。第一段呢祂說到就是耶穌為什麼要受洗，試下問一下在座當中有多少個弟兄姊妹已經在受洗即公開的受洗跟隨主，好像不止那麼少，看看大家有沒有未醒過來或者吃了花粉藥，咁朝早你係好食好精神。咁係喎，耶穌受洗，首先佢如果佢都冇受洗嘅時候，基督徒又點會跟住佢咁做呢？咁所以耶穌點解受洗，第一個我哋要知道佢係我哋嘅榜樣。咁我哋一齊嚟提讀呢段經文好喎。佢嗰陣時那時耶穌從加利利嘅拿撒勒來，在約旦河裏受了施，約翰洗，他從水裏一上來， 就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咁呢个讲到当然系一件嘅事情，受洗，但系当中一件事情咧，带出好似两个嘅揭幕，开展咗马可福音。第一个系咩？天上边发生嘅事情，就是、天裂开咗，天开了，圣灵降临。第二个事情咧，就系、是、有声音喺天上边落嚟。同一件受洗嘅事情当中，更加有讲到地上边发生嘅，接着耶稣就被圣灵推逼去到旷野。我哋先睇呢件事情嘅头一半，洗礼好似我头先咁讲啦，就系、是、一个嘅重建人嘅生命。耶稣要先嚟到去经历受洗与神合一嘅时间，亦都让跟随佢嘅人咧嚟到同神成为一个新嘅群体。咁如果用英文字咧，就系、是、两个嘅 C 字，一个系一个受洗系一个 communion， 进入神嘅同在，同埋 community 加入神嘅身体，即系基督嘅教会。点解我会话系一个重建咧？咁呢个发生咗两个嘅事情，用咗三个嘅动词嚟到去讲神创造嘅时候，神嗰个嘅工作。咁我谂用一个图表会俾大家睇得更清楚。呢、这个图咧，我曾经应该系讲以赛亚书嘅时候咧，以赛亚嘅时候系预言基督要降临，但而家咧基督已经降临咗啦。当中咧，其实整卷嘅圣经故事咧，都围绕住呢几个嘅大主题，就系神嘅创造啦，喺创世纪当中，神嘅子民嘅叛逆，就系、是、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亚当同埋夏娃嘅叛逆，跟住佢哋就会被掳，就系离开伊甸园，跟住咧神系又设计划嚟到去拯救佢哋，咁呢四个嘅 theme 主题咧，其实喺马可福音就算系呢一段咧，我哋阵间都一样会睇到。咁但系点解呢一个我会话称为划时代嘅一个福音呢？耶稣真系喺马太福音第一章嘅时候嚟到咯、哦。咁一般如果大家都听好多云老师讲旧约嘅圣经，讲到旧约，佢哋对天国嘅观念咧，就系、是、天国若果满足嘅时候咧，天国就应该系完全嘅公义、完全嘅平安、完全嘅圣洁同埋完全神嘅子民嘅德性。但是呢，他们犹太人呢知道现在不是一个神的国天国来临的时候，仍然活在一个叫做 Evil Age， 现在的一个的世代当中，充满了罪啦、病痛啦、撒旦的工作，同埋常常呢有恶人的德性。但是在神学上面呢，好像这两个的时间呢，在耶稣福音开展的时候有一个嘅 overlap 嘅时间，我哋而家咧睇到唔系罪仍然到掌权，但系我哋同时间就睇到，又都唔系有完全嘅公义。喺好多事情上边咧，我哋见到系有部分嘅公义喺神嘅国、神嘅子民当中出现啦，亦都有平安。我哋都会生病，但系生病当中，我哋又唔亦都唔系话完全免疫啊，冇花粉症影响我哋，我哋系有。但是呢，我们当中是有平安，好像这个礼拜三当我和星期三长者团契一起分享诗篇的时候呢，再一次神的说话，说诗篇23篇，他领我们去到溪水旁，可安歇的水边，同埋那个的青草地。想回清楚地的时候，神是有他的美意，这样让我想回上一个礼拜我和家人一起在前面的草地一起玩，是很开心的当时。咁但之后呢，亦都是有我个仔都开始了一个礼拜的花粉的敏感啊，眼都出到红晒，要看两次医生啊，老师又不给他上学。咁是喎，我哋虽然有拯救有平安在心中，但是仍然受到外界的一致影响。所以这个呢，就是神的国度开始彰显的时候。三大的工作呢，我哋会认得清楚佢点样嚟到去影响我哋生活，点样嚟到去喺教会当中尝试嚟到去侵入，亦都尝试嚟影响或者干扰或者嚟破坏。但我哋同样知道圣灵嘅工作咧，因为 神已经差派了耶稣来，因为耶稣离开的时候他差派圣灵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祷告啦、敬拜啦、聚会啦，甚至宣讲福音。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世代呢很多时候恶人仍然得胜，但是基督徒呢，我们知道有这个能力可以抵挡到恶人，直到耶稣基督的国再来临的时候，他再来的日子呢，我们有完全的得胜。那这里其实讲了什么呢？这个就是说这个的福音已经开始了，这个的拯救呢来到了，天开了呢，告诉我们听神在我们去回头先那个晒先。天开了呢是告诉我们听上帝、圣灵和神的说话，这三个的 element 呢是同时发生。这里讲到说耶稣一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呢仿佛好像甲子。咁你会可能问啦，点解呢三个位格咁重要呢？点解呢个出现嘅时候会提咗我哋好似神喺度再创造一次，比起一个名，如果创造一个 creation 再创造嘅时候，你会叫咩？叫个 recreation， 唔系 recreation。 神喺度再创造，又系透过天父，而家唔系神嘅说话咁简单啦，系人子造成嘅肉身。而聖靈呢不单止是一个的说话，而是他真的好像甲子这样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这里讲到说甲子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形象呢？不是说耶稣当时拿着一个甲子牌子的沐浴露，跟着去到一大河一洗，跟着好像甲子卖广告这样在他身上下来。不是说这个是一个神甲国的里面一个 divine 的 moment， 神圣的时刻。甲子呢其实在犹太那个的经卷里面呢从来是很少用，甚至呢你可以说问一问林老师，在犹太书卷呢希伯来文呢是没有用过甲子，但是有一些拉比当他翻译创世纪一章一节二节的时候，他们讲到说这个甲子就好像神创造的时候起初天地混沌嘛，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面。那我们中文翻译都没有加甲子，但是它在卡金译本有些拉比呢就会加了一句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面好像甲子一样。那所以有些释经家就说了，这个情景是带领我们回到去神创造的起初。马可在这里说神要再创造，亦都是一个神三一神新的工程，他要带来一个新的 project， 他知道旧的约、旧的子民的重建是要他的儿子来到进行一个新的改变。那这个为了救赎世界这个计划呢，耶稣来到拯救和更新一切。救赎包括了他要拯救我们和更新我们。先开了这个用词呢，同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作为了一个序幕开始了，但是呢他亦都预言了耶稣在十字架完成救赎的一刻呢天再一次打开，但那个情景呢不是说再是在天上面的打开，而是在地上面那个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在马可福音15章38节这样记载。这两个情景呢让我们知道是神的国，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真是来临了。再加上除了有景象，这个故事我告诉你们有声音，这个声音是什么呢？就是从天上来一把声，来到说向耶稣所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很多时候我们的潜意识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被害。最近不知道去到春天这个时间，大家有没有特别多的梦，甚至有时发恶梦。我相信我们一家人这个礼拜都好像多多少少很多恶梦，从礼拜上个礼拜日完了崇拜7个钟头车回去纽约探我的外母，到到礼拜一要8个钟头车回来波士顿那边。之后呢 翻咗嚟之後，咁當然啊，我兩歲半嘅仔就好曳好曳，又唔肯食飯啦，又唔肯坐埋啦，又唔肯叫人啦。咁我哋成家人都好敏準啦。咁我有一次咧，就仲要抱起佢好高咁樣樣嚇佢。咁當時咧，我相信就俾咗佢一個好大嘅潛意識，係咪我爸唔愛我咧，唔錫我咧？咁我諗喺我哋嘅心中，其實好多時人因為有罪根嘅緣故，我哋係感覺唔到呢個嘅天父係愛我哋。甚至有神學家咁樣講，人對神嘅形象一個嘅誤解咧，或者一個嘅 dysfunction view， 即係一個唔健康、冇效率、冇效用嘅一個嘅觀念咧，係好影響咗我哋點樣去敬拜神，我哋點樣親近神，我哋願唔願意去聽佢嘅説話，或者願唔願意去榮耀佢。其中一個咧就係好疏離嘅父嘅形象，父親嘅形象，就係話：點解你仲唔做好啲啊？點解你仲唔坐低，仲唔聽話？點解咁曳啊？講咗好多次啦，你仲唔聽？仲唔快啲過嚟？呢個就係唔係真係想去好，唔係真係嚟到去就近佢，而係去命令佢，或者對神有一個形象就係好似一個好 mean、好 demand， 淨係要求我哋嘅一個嘅上司或者一個嘅coach， 我哋嘅運動隊中嘅一啲嘅教練。去，100米，2秒跑曬。This is the order， 有冇聽到？咁人嘅反應就係只能夠 yes sir。咁係咪我哋對神嗰個形象呢？係咪佢喺舊約俾咗我哋睇？係啊，佢一定要命令我哋嘅時候，我哋遵行咧。咁可能呢一個都係我哋誤解咗神，唔幫助到我哋去真係認識佢同埋佢嘅兒子。咁最後一個仲有趣嘅，神會唔會好似一個好慈祥嘅公公或者爺爺啊？好靚啊，你隻眼幾靚？哎呀，我個孫真係得意啊！哎呀，錫死佢啦，冇問題㗎，你即管玩啦，唔食飯啦，唔好叫佢喊啦，由得佢啦，佢咁樣就落地獄都唔怕㗎啦。係咪會係一個咁樣神嘅形象，完全對人冇要求，放縱俾我哋自由嘅生活呢？咁我諗呢幾個都唔係上帝去啟示俾我哋認識對人嘅一個心意，甚至有一個附加嘅，現代嘅哲學家、科學家成日都覺得呢個神係咪真係存在嘅呢？如果佢存在嘅時候，點解會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啊？點解佢嘅子民會落難啊？點解現在社會仲仍然咁多嘅饑荒或者地震，甚至災難臨到佢所創造嘅人生上面呢？佢係咪冇能力呢？佢係咪唔再愛人呢？佢咪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呢？呢啲一等等都係唔會幫助到我哋真係點樣去認識呢個上帝。除咗呢個上帝話俾我哋聽，佢愛人嘅原因係因為佢願意差派佢嘅兒子嚟到地上面為人嘅罪嚟到爭死。呢度神嘅聲音係包圍咗、變化立咗耶穌。佢對佢所講嘅愛，其實唔係單止佢向住耶穌所講。呢度佢耶穌所聽到從神而嚟嘅呢個肯定，你係我嘅愛子，我喜悅你。當耶穌聽到嘅時候，我哋作為跟隨佢、同佢有 communion 合一嘅人，我哋都有冇聽到呢？我哋有冇真係被神呢一個嘅聲音、呢個嘅肯定，再一次重建我哋呢？甚至有人話，小朋友會發一個嘅夢，喺夢境當中見到自己喺十字路口裏面赤身露體，冇被接納，好多嘅恐懼。呢個嘅形象呢，都唔係當耶穌佢咁樣嘅情況喺十字架上面為我哋脫去外衣被釘死嘅時候，可以再一次讓我哋知道佢係與我哋同在，與我哋合一，以至上帝向佢兒子所講我喜悅你呢句說話可以臨到我哋身上呢？或者再讀出一段喺舊約西番亞書嘅經文， 让大家可以停低慢慢落嚟，感受下上帝系点样嚟到去喜悦我哋。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咁样讲话：耶和华你嘅神系施行拯救、大有能力嘅主，佢喺你哋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这个是耶和华自己讲，他要因你的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的喜乐而欢呼。当你们见到你们的配偶、你们的父母或者你们的仔女，甚至可能你们的孙辈们，他们开心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感觉到开心？当我在星期三来到跟一批长者一起敬拜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听，当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很开心的时候，我作为服侍他们可以跟他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我都很开心。我想相信我们家人见到，如果是我们开心的时候他们开心，或者他们开心的时候我们会开心。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他其实就是来到去希望我们可以回到去他的里面，藉着我们效法和他的儿子同在的时候，他可以向我们宣告，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要知道，想想其实作为人，神的创造物，我们有些什么本是值得 他来到去爱慕爱护呢？人其实没有办法来到去做任何的事换取神的爱。我们能不能够因为我们的服侍，所以神话爱我们多一点，或者奉献多一点的时候，神是不是给更加高的评价呢？我想这些一切我们真正认识神正确的形象呢，如果他是公义、他是慈爱、他是恩慈的时候呢，他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来爱我们，正如好像父母一样，不是我们的仔女拿多高的分数，是啦，今次你又高分了，我就爱你多一点。我想我们作为父母都不是这样的时候，神其实就不是这样，唯有他派他儿子来到地上边，拯救了从前悖逆他的人，这些愿意接受上帝儿子救赎的人，就得着了神的爱。因为好像耶稣那个洗礼的情况一样，我们进入了他的洗礼里面，和他一同的受死，一同埋葬，并且复活，成为了神的儿女。不单止上帝的话重建了人类，这里其实讲到还有圣灵的工作，圣灵同样的来到去包围着耶稣，催逼他。这个字眼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是有讲到，好像刚才的 slide 这样讲，是要放逐他，来到去离开他当时是加利利，在约旦河 的受洗，进入要去到旷野受到撒旦的试探。咁呢个同样系再重演一次，当亚当同埋夏娃受试验，离开以致佢哋冇遵行到神嘅命令，迫使佢哋离开伊甸园。但系呢一次咧，当人类嘅代表唔再系亚当啦，而系耶稣啦，佢嘅圣过咧，帮助到我哋每一个跟随佢嘅人咧，得着这个胜利的徽号。那你要再问，耶稣为什么要受洗和受试探呢？他是为了谁呢？他是为了我们。刚才讲到受洗是以致我们有一个作为一个新造的人，好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都在这个粤语堂有分享过，就是说让我们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甚至呢，这个新造的人，神是有计划叫我们，要使我们成为与神和好，亦都叫我们使别人与神和好。和好和与神同工呢，其实是上帝、神的儿子、圣灵，他们三一神永恒当中所做的事情。他们在永恒里面呢，其实本身就不需要创造人，亦都不需要来到为人受洗和受试探。 佢哋係喺永恆裏面彼此去榮耀對方，彼此嘅相愛，彼此嘅信服，彼此嘅服侍。講到彼此信服同埋彼此服侍呢，其實就係、以弗所書佢保羅吩咐到夫妻雙方要彼此信服，彼此服侍，要嚟到經歷到神、耶穌同教會嘅關係。喺呢個永恆裏面有彼此尋求對方嘅益處，彼此尋求對方嘅榮耀，所以神本身呢就已經有滿足，佢唔需要為著創造人嚟到得著佢嘅滿足。咁佢創造人類嘅目的係乜嘢呢？就係要我哋榮耀佢，要 worship。 我哋昨日喺 Andover 團契就係一起同新朋友去討論點解要 worship。 worship 呢個字本身就係佢 worth， 佢本身係值得我哋去咁樣嚟到去榮耀。一個英國嘅文學家 C.S. Lewis 呢講到，其實神創造人呢係好似建立一個舞台上面嘅每一個嘅 dancers 或者每一個嘅 actress。如果每個人都是為了自己來到生活，不是願意成為、成全對方的呢，每個人都想、我來到去爭取做這個角色、我來到唱這一步，我來到唱這個調，那你想想會成為一個怎麼樣的情境呢？其他人都是要附和你的，其他人都要去跟著你這樣做的、我怎麼說我怎麼做的時候就一定要跟隨。試諗下，如果有五個人、十個人，或者有五十個人一齊喺呢一個台上邊，會係一個咩情況呢？只係會成為一個鬧劇，冇人嚟到可以做一啲咁樣樣嘅事情嚟到去成為一台戲。神嘅家同埋我哋每一個人嘅家一樣，係需要互相嚟到去遷就，去因為基督对上帝那个的顺服，我们来到是效法基督的顺服，因为基督和教会那个相那个舍己的爱，我们能够去为着耶稣基督所造成的缘故，我们可以彼此的爱，彼此的服侍和荣耀，最终呢让神的心意可以满足。这个就是三一神他和人不同的地方。人呢，好多时我哋係为住自己而生活，或者有自我嘅中心，但係呢度话咗俾我哋听，甚至上帝佢嘅儿子同埋圣灵，佢哋都係一个舍己，係一个 self-giving， 佢哋係要成全对方嘅。好啦，呢、这个呢就係、是、受洗洗礼带嚟重建recreation 的一个真正的意义。但第二步，除了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耶稣基督受这个的试探对我们有什么的意义呢？他说圣灵是帮助耶稣立即催逼他去到旷野。刚才讲到了，撒旦因为在第一个人的失败当中呢，撒旦的得胜，而撒旦呢这里同样来到去试验耶稣。向呢边咁，向翻上两页先，有高少少，系，唔该晒。呢度讲到耶稣，呢度撒旦对耶稣讲：你将呢啲石头去变成食物啦，你从呢个殿顶上边嚟到跳落嚟啦，你嚟到跪拜我，以致得着所有嘅荣华啦。耶稣都是用了三次来到去回应他，是用神的说话讲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不会来到去试探神，亦都讲到话当拜我的主和单单的侍奉他。这里神的儿子装载的是神他自己的说话，他所面对的不是说能不能够吃这一棵树，而是他所要信服，他所要遵行的是上帝吩咐耶稣。他现在不是说叫你不能够吃，而是上帝吩咐耶稣说你要来到去背上这个十字架。不是说当你吃的日子你会死，神仿佛在这里跟耶稣说，你背上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你听从但是仍然是会经历死亡。耶稣在这个永恒当中和三一神的爱 拆絕，因為佢願意背負咗我哋嘅罪債。呢度講到，如果人能夠去仍然活躍神，就係成為咗一個最大嘅骄傲，甚至是对神的一个狂傲。人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对上帝的叛逆。约翰福音讲到，这个叛逆就好像一个黑洞一样，连光他都要吸进去。就好像约翰福音说，光来到世上，世人不接受光，早恨这个的光。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本相。马可福音呢度冇话到耶稣所受试验嗰个嘅具体嘅情况或者内容，但系好似我头先咁讲，马太福音话俾我哋听，佢要去胜过嘅系胜过代表我哋每一个人要面对嘅三样嘅事情，就系约翰福音一书里边都包括咗咁讲，唔好爱世界同埋世上嘅事，因为爱世界咧就爱神嘅心唔喺佢里边，咁世上嘅事咧佢讲到系咩咧？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有一次当我将这几节的经文默想的时候，我领会到其实 无他的人所面对的都是一个人的需要。我们可能 作为很平常是衣食住行的事情，但当我们将要着什么、吃什么、住哪一个餐和驾什么的车成为了我们追求的目标的时候呢，我哋就会冇办法爱上帝同埋佢嘅儿子。呢个衣食住行啦，或者我哋会讲到谂到我自己个当时灵修呢一段经文，话到其实人亦都唔系为咗名成利就嚟到去生活吗？其实耶稣亦都话俾佢听，唔系为咗呢样嘢，而系为咗单要敬拜主去侍奉佢。可能衣食住行、名成利就都不是一件什么的错事，但是当我们将这些成为了我们终极的目标、生活的重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离开了爱神的心。那这个最后讲到了，这个福音其实是什么呢？这个福音就是当约翰所宣告的耶稣是神的儿子，约翰一下监的时候呢，耶稣就出来宣讲神国的福音，讲话日期满，神的国要来临，人要悔改信福音。记得我曾经都讲过，很多时候我们讲福音要人去听亦都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只是 one way， 在他接受了的时候他有悔意了，但他不需要改变。但当耶稣这里讲到他一天国来到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转了一个时代，人的悔改不单止他的生命是有悔意，而是真是改变生命被神的道成耶稣基督的形象改变，成为他的门徒，以致呢这个福音能够是具体的活现出来。
姐姐是灵异成长的。
这个讲到的福音呢，就是耶稣他是哪一个和他所做的什么事情。福音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文呢就是一个好的信息、好的消息。和当时的皇帝呢，他都说这个皇帝所带来的消息，其实呢就是向他的子民宣告，就是如果我们在美国说，哇，今年有大特赦，个个都不需要交税了，这个是一个好的消息、好的信息。那的时候呢，如果一个信息来到地上边，是不是会来到人有一个改变，人的一个反应？或者当昨日学习敬拜其实是什么呢？就敬拜我们知道敬拜那一位或者那个的信息，让我们感觉很大的差异、很大的落差、很大的惊喜，以致呢我们会愿意为着这个的人物、为着这个事情来到去敬拜。福音一样，当耶稣说他要来到去为多人的舍命并且复活呢，当他门徒看到耶稣复活的一刻，知道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了，耶稣说你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将这个信息来到传出去，以致万民都可以得救。这个是相信是全世界 全历史里面最大的一个消息，是改变到每一个人的生命，从心底里面去改变到我们对神的认识和同神的关系。这个福音不单止是叫我们去传，而这个福音是叫我们去行。所以呢，其实耶稣接住落来就讲到说，他要顺在加利利开始来到传福音。一开始呢，他说见到这几个的兄弟，有西门啦，有安德烈，都有约翰和雅各。可能马可福音呢都跳过了很多的情景。这一次呢，我们相信不是耶稣第一次见到这几个兄弟，他甚至呢可能跟他们相识有一段的时间。门徒怎样来到他反应呢？就是他们立刻舍了网跟随了他。二十节上一次所讲，耶稣呢随即呢也都呼召他们去跟随他。我会做一个很简单的简短的见证，就是当我是在大学的第一年的时候，去接受一个福音报道训练，叫做学员传道会 San Pasco C。 我当时已经在大学第一年的暑假呢，我回到香港就见到一个 poster 说有这个训练，我就知道我自己需要，如果我想传福音，我当然要需要接受一些训练，知道怎样来向人传福音。在那次的训练结束的时候呢，讲员就很特别，他做了一个的挑战，说如果你来到去认识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是什么，而你也相信神一直给了你的经历，给了你的一些的操练，甚至你的家庭背景，你身处的地方，你所接受的教育，是对神的国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他叫我们去思想，有没有这些事情，其实神是已经给了你，要去到使用在神的国里面，是传福音的工作，和帮助别人去做门徒。我当时听到他这个挑战，更加呢那个讲员是一个当时是训练员，是一个女性，当他发出呼召的时候，仿佛就是圣灵的声音来到去向我这样讲，说当神的灵临到的时候，你们就要作为我的见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为见证。我当时就非常感动，知道神已经带了我来美国读书，也都给了我有一个更新的生命，他的计划是要我来到去宣讲他的福音。当大家去思想怎样跟随神的时候，不知道会想到神给了你的东西，给了你的经历，给了你的学历，给了你的一切的经验，是不是可以用来帮助到其他人去跟随他呢？这里看到这些的门徒是马上是一生的来到跟随。当我领受了那个呼召，我回到纽约继续完成我的大学学业，我的主任牧师就提议我，你就不如完成了这个大学学位先啦，再看神下一步怎样带领。我就完成了读教育，跟着呢就开始教书。在教书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些门徒一样，是在这打鱼，在这做要手所做的工作。但当时在心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间要放低网，要放低而家所做的事情，来到去进一步去跟随神呢？当时尚未结婚，但是跟太太这样说，那我们不如就计划做嘢做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一起去读神学，一起先结婚，就一起去读神学。咁样睇翻转头，就系一步一步咁样带领，好有佢自己嗰个嘅祝福喺里边。咁又睇到门徒一样，佢哋立刻放下网，马上嘅跟随，而且系唔系一个起点，而系一生嘅有终点有跟随。佢哋系一步一步，而且系一个整个嘅旅程嚟到跟随耶稣每一步嘅去进行。有三样这些门徒的生命是很有特色的，就是他们被耶稣呼召了出来的时候呢，他们是跟其他的相信犹太教的人是不同，他们是 different， 他们也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经历了很多 耶稣俾佢哋有医治、讲鬼、宣讲福音、神迹奇事，佢哋系充满戏剧性，好 dramatic 嘅，好 different， 好 dramatic。第二，更加作为门徒跟随耶稣咧，其实我哋系有一个一个嘅阶段嚟到去成长。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信咗主可能已经系一段时间，有啲系可能系上几年，有啲可能系十几廿年，有啲可能已经系成世人，系喺教会里边长大或者成长。有冇谂住谂有冇谂过你而家嗰个属灵生命系去到咩阶段呢？我最近去一个disciple 嘅 training。嘅时候睇到，原来有人嚟到咁样去睇属灵生命可以有七个嘅阶段，咁我会用一个片段嚟到去讲解呢七个阶段，从孕育啦、婴儿啦，到成长成为一个成熟嘅神嘅人嘅形象。咁一齐睇呢个，用国语嚟到讲解，有英文字幕，我谂用一啲简单嘅广东话可以去到可以有少少嘅旁述。帮助我哋介绍点样样嚟到去作为一个有阶段性成长嘅门徒。呢个系一个
系灵命成长的架构，就像人的肉体自然成长，灵命成长也有几个明显的阶段。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像他造我们的肉身，赐他生命，让他成长，以此来提示我们，我们看不见的内在的灵魂是如何成长的。阶段，人还没有灵命，或者说他的灵是死的，因为福音的种子才没有进到他们心里。第一阶段的工作就是撒福音的种子，吸引未信者来接触真理，并尝到主恩滋味。在第一阶段的人，他很可能没有听过福音，对信仰不理解，不认识，所以第一阶段的人其实尝到福音是好的，对他是绝对有益处的，以此来吸引他更多了解福音。因此我们称第一阶段的人为受益者。我们观察到
年轻的弟兄姊妹很多现在成为了全职的全职同工，
交友、择偶、婚姻、生活技巧等等。于是我们借着任何有需求的话题，把真理包装在每个话题里面，
在美国翻国内的一些宣教士来
就像给孩子一样，在外面总是包裹着一层糖衣，让孩子愿意吃，为的是孩子的健康。第二阶段的人就是来做第一阶段的活动，接触到了福音，也开始对福音有好感的人，就是慕道友。福音的种子已经进入他们的心田里了，但是就像怀孕，不确定是否会有新生命出来。这时候的童工就好像在胎教，给胎儿爱、安全感和信任感，时常关注这个潜在的生命，和他建立关系。但我们最终要确定的是，最后信了的人，他的信是踏实的。我们不要求尽快做学制祷告，因为我们看见太多人由于信得糊里糊涂的，当考验来的时候就站立不稳，很快的放弃了信仰。
其实这个孕育的阶段都会很催迫，我们可以慢慢
让慕道友有机会与同工接触，
这个信仰当中打
开提问一些重要的关键的属灵问题。
那个的弟兄成为了一个项目的牧师，
当人接受耶稣学之后，他就进入了第三阶段，因为他重生了，从前孕育的终于出生了，这就是新的生命。新生命都是弱小的、脆弱的，它需要被保护。同样的，属灵的婴儿也是脆弱的、无知的，因为对真理不熟悉，很容易被异端邪教带偏了。他们还看不懂、读不懂圣经，有很多疑问需要解释， 他们不能明白，也不太能接受太深的教导。同时，我们不要求刚信主的人来服侍，因为他们的生命还没有到位。就像我们不会要求刚出生的孩子去做饭，在这个阶段，他需要感受到被爱，有安全感。同工们借着关怀、教导真理、要知，向他把新身份搞清楚了，并知道信主是什么意思，才可以进入洗礼。
从血气成长做到受洗，跟住就再喺明明嘅变革中。
他已经决定离开老我，做拱仔，就是洗礼。他需要先了解自己的过去如何影响他的生命，也要学习自理自律。幼儿如何模仿父母，属灵的幼儿也开始学习跟随耶稣的生活样式，学习自己读经祷告，借着属灵的操练与天父建立一个亲密健康关系。这个阶段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生命里有不少的伤害，如果这些伤害没有处理而直接进入服侍，会常常因为冲突而离开教会。所以我们要教导信徒真理，并借着梳理来辨别生命里的包袱和过去的缠累，也学习如何放下重担，经历神的大能来致死老我，从而他的灵命就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成熟。
这个好像我们属灵的中少年阶段要成熟成长，以致可以成熟的熟灵。
如果灵命正常的成长，人一定会走到服侍他人的阶段，这个就是第五阶段的灵命特征，服侍。就像孩子不能永远停留在被人照顾的阶段，必须成长锻炼。属灵的幼儿慢慢成长为青少年，开始挖掘自己的恩赐，服侍神，找到自己在神国度里的岗位。这时我们会提供个性测试、恩赐测试，为了让信徒可以学习在团队里一起服侍，建立健康的关系，也学习如何沟通，学习搭配服侍，学习冲突解决。
第六个阶段，不单止服侍，有一个关怀，
会有负担，他不仅会好好地守住他的岗位，忠心的服侍，而且会开始主动地观察到人的状况，也有意识来保护、兼顾、影响灵命比较幼小的人。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已经走到了第六阶段。第六阶段的特质就是有为父为母的心，主动地关心人，愿意牺牲自己的好处，为了建造他人。其他人因为看到他们生命的成熟，就开始寻求他们的帮助和辅导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提供小组长培训，帮助第六阶段的服侍者成为教导者，起来带领别人。
最后就是能够去栽培其他的人，成为
第七阶段的人是成熟的，
成为一个成熟的
国度的心胸，有使命感，主动倡导意向。
这几位现在全部都是一个全职的牧师，
每个教会都梦想可以拥有的人群。可以走到第七阶段的人不是被人选举出来的，不是因为他的资历、年龄、财产、名望、地位，也不是因为他奉献的最多，而是因为他经历过了、通过了生命和信心的考验。今天不一定全职服侍的人就拥有第七阶段的特征，第七阶段的人不一定是全职服侍的人。有的信徒在职场服侍时间有张力，但是他愿意为了栽培门徒做出选择与牺牲。我们为第七阶段的人提供个人领导力和事工领导力的培训，为了让这个阶段的人可以真正活出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就是栽培门徒。我们栽培那些可以栽培人的人，神的国度就拓展了。
好，这个就是用一个很阶段性的观念来去看一个怎么样作为跟随耶稣成为门徒。咁最后我谂会睇有啲咩系真系有永恒嘅价值，成一个有啲咩系最重要嘅呢？我会讲话系神嘅说话、神嘅工作、敬拜同埋神子民嘅工作。我哋为呢几样嚟到祈祷好冇？天父，我哋多谢你，你让耶稣基督嚟到地上边，嚟到开启咗新嘅一个时代。是让人来到去进入神的国，让人成为你的子民， 成為你的兒女，你所喜悅的，更加可以去在你裏面去成長，成為一個的門徒。我們求主你的說話來到去做建立的工作，你的聖靈來到去幫助你自己的動工，在我們生命上面去成就。我們知道我們還有8日的時候，我們可以多作工，我們身邊還有很多慕道的朋友，我們求主來到去差派我們來到去做收莊稼的主 的工作。我們感謝你，求主你繼續向我們說話，禱告奉耶穌名求。